Izvolite.
第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话实在说来，就是整个士师记的总结。你把整本士师记看完了以后，圣灵下一个结论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是士师记最后一句，或者是士师记的结局。然后我们来看路德记最后一句，也可以说是路德记的结局。二十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我们知道士师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但神暗中呢预备了一个王。那为着要预备这个王，所以就有了路德记的故事。所以如果没有路德记第三章的那个业，就不可能有大卫的业。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故事乃是根据路德的。如果我们没有路德记的经历，我们就不可能进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那里所讲的那里提到大卫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说大卫在圣经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大卫的宝座是个特有的名词，他所象征所代表的乃是基督的宝座。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确是预表基督的。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为着要产生大卫，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故事的开始是从恩典开始的，是从外邦女子开始的。路德根本与神的约无关的时代，我们知道说摩亚人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但是居然有一天路德能够来到了迦南美地，而且他竟然他蒙恩典能做了大卫的曾祖。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德记的故事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故事的开始，而大卫所代表的乃是君王的位分，用英文来讲就是 kingship。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路德记一面是给我们看见君王的位分，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儿子的名分 sonship。 所以这是两样东西是集合在路德记的。那么路德记的故事就很自然的就引到了大卫，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大卫之夜。那么当然，大卫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尤其是花了很长的篇幅，尤其是撒母耳记上下。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在历代志也提到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把它综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圣灵呢就把大卫一生很清楚的给我们做了一番的描写。那么大家如果注意看到大卫一生，你会发现大卫一生呢也是有好几个夜晚，那几个夜晚都是关键性的。这个可以说这几个夜晚几乎可以说把大卫一生的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大卫一生大卫做王一共做了40年，不过在他还没有做王以前，还没有坐在宝座以前，神就预备他，就装备他。所以一个人能坐在宝座，一个人能为神掌权，你看见圣灵有特别的预备的。那预备的时间并不是很短。我们知道说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大卫大概被膏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5岁。但是他15岁，神告诉撒母耳说，我要在耶西的儿子中要预定一位作王的。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什么时候大卫受膏，大卫已经是王了。不过那个时候大卫只有15岁，现在呢神要训练他，结果大概一共经过了14年，最后他才登上宝。所以那个起头的14年可以说是装备的14年。这14年大卫已经是个王了，但他是个没有宝座的王，是没有冠冕的王。可是他的生命呢 已经是做王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圣灵充满他。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扫罗去告大卫的时候，那么圣经说，撒母耳就用脚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所以谁的身上有耶和华的灵，谁就是属灵的人。一个人做王，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地位，不是。大卫做王不是从宝座开始，大卫做王是从生命开始。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能为主掌权，真正一个属灵的领袖，不要忘记这个秘诀在哪里。秘诀乃是圣灵的充满。那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想到教会中的长老，那些带头的。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做父母的，在儿女的眼光中都应该是属灵的领袖。他们不只有生命，而且他们应该能为神掌权。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许多时候，许多做父母的忘记了，事实上他们在儿女面前乃是属灵的领袖，他们的生命应该像大卫的生命一样。所以因着那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就是掌权的生命，所以很自然的，你很自然的，你看，做一个父亲，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母亲，他不是有一个宝座，不是有个位置，不是作威作福，他是用爱来供应他的儿女。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说，很自然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就产生了。所以圣灵特别是用大卫和扫罗来做对比的，因为扫罗做王很明显跟他的宝座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神对大扫罗非常的失望，他有那个位置，但他没有那个生命。所以圣经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弟兄姊妹，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扫罗是做了王，但是有一天神说，我厌弃他做王。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见是教会里面有权柄，家庭里面也有权柄，家庭里面父母就是那个权柄。但如果父母不小心的话，哪一天神说我厌弃他做王，那这就是最大的悲哀了。所以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大卫是王，扫罗也是王，但是大卫做王呢，是从生命开始的，是从圣灵充满开始的，是从神的同在开始的。哪里有圣灵的充满，哪里有圣灵的感动，哪里就有权柄。所以权柄不是个位置，不是你抓来的，不是你求来的，一点都不是，也不是别人高封你的，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说，这十四年不是一段 很短的日子，这十四年你看见大卫为着要登上宝座，现在呢，神让他经过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他第一个十四年。起头的时候是神高他，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以色列家的王的话，你发现犹大的人要高他，还有以色列人也得要高他。那今天难处在哪里呢？如果神高了我们，我们就没有忍耐，我们没有等我们的弟兄姊妹来高我们。什么叫弟兄姊妹来高我们呢？就是说，不光神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而且所有弟兄姊妹觉得你应该在那个位置上。这个叫做犹大人高，这个叫做以色列人高我们。所以讲到权柄和世界权柄是不一样的。世界的权柄，你只要有权有势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你看见说，今天不是有宝座就是王，我们知道扫罗有宝座，大卫没有宝座。你比较这两个，你看见反而大卫是王，大卫的表现是君王的表现，而扫罗的表现，你看见那个表现是个完全失态，是和他的身份和他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 那结果他听见有人说，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在扫罗里面的肉体，那后来就叫他做出许许多多连他自己连别人都不能相信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因着神拣选大卫，不只让我们看见大卫，也因着那个对照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扫罗。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有了在位置就没有肉体，不是因为有了宝座就一定属灵，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属灵，这一个君王的造就，是你看见乃是神一步一步的。在四世纪没有王，但是因着路德的故事，结果就带进了大卫的王。那么他抱扫罗一等就等十四年，那么这十四年不要忘记，他是先流亡的，他先卑微，他到处被人追赶，然后有一天呢，他才坐在宝座上。所以大卫怎么做王的？大卫做王的模式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先卑微，然后升高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为什么那里给我们看，为什么给我们看主耶稣乃是那个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为什么？因为你讲到马太是君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君王？是什么模式的君王？那么圣经给我们看，那个模式是大卫的模式。大卫的模式是什么？大卫的模式他是先流亡，先逃难，然后才升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马太福音讲的主耶稣是君王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又就是因为他是君王，结果博士献上黄金乳香末药。为什么要献上黄金乳香末药？预备为了主耶稣逃难的。他逃到埃及的路费就是黄金乳香末药提供的。你看见有人来拜主耶稣是王，是犹太的王，他果然是王，那王还需要逃难吗？一个君王应该是叫别人逃难的，君王从来没有自己逃难的。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王，是根据什么模式呢？根据大卫的模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们，为什么大卫的位置那么重要？为什么大卫在圣经里面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用大卫来做预表，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位王是怎样的一位王。所以神就安排那十四年在大卫身上做。那弟兄们，表面大卫是在那里过一种的生活，但是其实呢，神是根据将来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那位基督来做标准，来安排大卫的生活，大卫一生，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的特点，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来。所以这个就变成预表了。所以这就是预表的产生。所以当我们读大卫的业，当我们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所以是十四年的流亡，几乎将近十四年的流亡，十四年到处被追赶，十四年被人置于死地。到这个我们知道扫罗是地毯式的来搜索他，结果呢，弟兄姊妹，当然你看他学了许多的功课，那这里面有没有失败？当然有失败。你若仔细去读他的故事，他的确有许多次的失败，有的时候会装假，有的时候会撒谎，你看见有的时候做许多想象不到的事。所以不要忘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完全的人，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肯改变的，是能悔改的，是他能够祷告说压伤这个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所以大卫有没有跌倒？当然后来大卫跌倒，而且大卫跌倒得非常难看，而且大卫的跌倒后来就成为了许多人亵渎神的一个借口。你看，如果大卫是那样爱神，是神所合乎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大卫犯罪犯得那么厉害？那圣经有没有遮盖这些罪呢？没有，圣经一五一十的，很忠实的给我们看见说，大卫的肉体，我们的这个大卫的肉体跟扫罗的肉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人一离开神，什么时候人一放松，人就到了跌倒的境 但虽然如此，你看见圣灵神还是没有放松他。